可是，在这个纷纭复杂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珍惜这片蓝天。1992年3月的一天，你正在办公室忙着，你的一个多年的挚友、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叔叔来到办公室，见屋内没人，就将一沓钱放在桌上，说：“我侄儿犯了点事儿，你抬抬手，拉倒吧。”见此情景，你气愤极了，狠狠地斥责了几句，当场让他把钱拿走。没想到这个人还不死心，趁你不在家，又把钱和一封信送到你的家中。你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又把钱退了回去，结果还是对他的侄儿依法进行了处理。事后，那人逢人就说你不近人情，不够哥们儿。可是，我们知道，你心里坦然，你为的就是对得起受害家属，对得起人民赋予的这份权利，对得起你心中的这片蓝天呢。身为刑警队长的你，经济上并不富裕，每月工资不到600元，你不需要钱吗？可是收赃钱、办昧良心的事儿，你坚决不干。正身执行，重谢自惜。作为一个执法者，你办起案子来，执法如山。有一次，我们在审查处理一名盗窃嫌疑人，由于资金数额不够追究刑事责任，队里研究准备报劳动教养2年处理。在征求你的意见时，你二话没说，就签上了同意二字。事后我们才知道他是你的亲戚，为了疏通关系，他的亲戚还特地从外地赶来说情，还拿出了2000块钱让你走后门放人，当时就遭到了你的拒绝。亲戚生气地走了，家里人都责怪你六亲不认，可你却严肃地说：“我认亲，而法律不认亲，我是领导，不严格执法，以后让我如何再去管别人，又怎么能带好队伍呢？”无论对亲戚、对朋友，你都这样，别人找你帮点忙，叫你个人出点钱、出点力都行，可涉及到职权方面的事儿，涉及到工作原则、法律尊严的事儿，你宁可得罪亲戚朋友。我们民族有一句话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就是这样一条汉子。
领导说：“
建华，你看这是什么？是我们刚刚从黑龙江严打表彰奖励大会上捧回的鲜红的荣誉证书啊。可是面对人生最后一个奖章，你却疲惫地合上了双眼。你的去世使我们分局领导班子失去了一名骁勇的战将啊。你当刑警队长11年，指挥破案1700多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780多起，侦破重特大命案就有145起，受到公安部、省厅、市政府通报嘉奖。你先后荣立个人1、2、3等功，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区优秀共产党员。你领导的刑警大队曾连续6年被市公安局评为刑侦工作先进集体和标兵单位。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而在你的身上却有一种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难以治愈的脑血管梗塞、糖尿病、肺癌，在你的身上全占了，可你却没有倒下。勘察现场，抓捕逃犯，危难之处你挺身而出。1996年6月3日，正是严打斗争关键的时期，刑警们通过长时间的架网监控和周密细致的侦查，得到全国通缉的特大抢劫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王小强要经温春逃往宁安的线索，而当时王身上可能带有枪械。你不顾大家的劝阻，置生死于度外，坚持和刑警们一道上路设卡渡劫，终将这个为祸乡里的歹徒给抓获了。你是个好强的硬汉子，你常说干工作要豁出命，干出个样子来，窝窝囊囊的事儿不能干。你成绩是取得了一大堆，可你也落得一身病了。 要是常人，早被这些病吓倒了，可你却全然没把这些当回事儿，从没有因为身体状况耽误工作。你的病全是民警们发现后把你硬架到医院里才查出来的。94年春季公示才刚刚开始，你总是觉得工作一天累得是精疲力尽，身体明显消瘦，但是你仍然坚持和刑警们一道勘察现场。路途远，双腿无力，你就拄着树枝坚持到案发现场。同志们看到你难受的样子，硬是强行把你拉到了医院。经检查后发现你患的是糖尿病，都已经四个加号了。我们领导班子成员得到消息后，不禁都感到一阵阵的自责。平日里看到你生龙活虎的样子，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你是一个患病的人呢。我们对你关心的太少了。96年的4月17日是我们应当永远记住的日子，全国严打战役刚刚拉开帷幕，你在和刑警队的领导们研究工作时，突然急剧的咳嗽，大口的吐血。经医院检查，医生吃惊地发现你的左肺门已经完全堵塞，身体上又发现三块肿瘤。切开做病理分析，发现你癌症已经晚期了。医生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你，并向我们提出了严厉的质疑：这样的人，这样的身体状况，你们怎么能还让他继续工作呀？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无异于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和一个残酷的现实。可你知道这些以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治病，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一点工作。你的病纠扯着我们和分局民警们的心呢，大家打心眼里不愿意让你这位刚强的汉子倒下，纷纷凑钱逼你去天津治病。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一片好心，你去了一趟天津。对一般人而言，此行怎么也得两三个月，而你却只去了七天，还是来回七天，就又接着上班了。民警们劝你立即治病休养，劝急了，不善言辞的你恳切地说：局长，就让我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吧。望着你的身影，听着你发自肺腑的话，谁又能说些什么呢？建华，今天我们一道送你远行。人生谁无死，丹心照汗青。你生命虽短，可你的精神长存。
1997年1月9日，张建华同志的遗体在牡丹江市殡仪馆火化。当天，黑龙江省公安厅发来唁电，赞扬张建华以顽强的毅力始终战斗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的第一线，是一种忘我的精神，值得全省公安民警学习。